之后，这个先生曾等尊尊敬之至，替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稍稍安住一下。我们今天呢，继续，每周三一次的，入行论的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在智慧品当中，所以智慧品当中先了解智慧的重要性，就是说一解脱一智慧，在轮回当中呢，就是不堕入恶趣，这样子的话就是修善法，是善为主的修行呢，就主要是免这种免堕三恶趣，投身三善道，然后善呢本身是一个助缘，但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缘，就是去入解脱道。所以说或者说没有智慧的话，既有方便善巧，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智慧很重要。那讲到智慧的时候呢，就是以二谛，如果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讲，就是也有二谛，就是世俗谛、圣意谛，世俗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或者说福慧双修，方便与智慧，这些主要是从这个二谛的角度来讲。那圣意谛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法当中的这种这种度，就是说彼岸的智慧，就是度众生度脱了脱这种的智慧，主要是我们讲到的这种圣意，圣意的需要了解空性万法的究竟的性质，或者说究竟无自性，一切法本空，一切因缘法是就是现象皆是因缘法，因缘没有一个不空的，所以说现象即是空性，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了解。所以说在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瑜伽师一样，就是说还有一般的世间师两种，就是所谓的一般的做学问的和修行有提证的，这些不一样，思考和不思考的这些人也有差别。那思考和境界当中的，因为见解修行和行为所得的果和这些境界也有差别，一个比一个超胜，所以这个层次上面跟哲学的修行系统有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之前讲到说就是见到自信，或者是世人见到的和就是瑜伽修行者实修的人见到的不一样，这个是很显然的。一般的我们世间当中呢，说到很多现象的时候，主要是从现象直接能够限量观察到的事情来讲，所以说就会跟一些做比量的这些左右争执，科学研究上面也是这样子。如果科学的某一个主题命题上面呢，大家有很多就是预设的这些假设，就是科学的假说呀、学说呀这类的，但是如果要把它从实证里面这个证实的过程当中和假设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争论，甚至某些结果呈现的时候也会有这些也会有一些争论，它在不同的这种角度或者是不同的领域意味着什么，以及是不是一个足够做到就是客观呢，或者是 就是科学上面讲的这种能够重复能够给个很多数学公式模式可以推导的现象，以及经过实验室或者是第三个人可以就是重复见证的之类的量化，那用数据或者是就是事物上面的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结论，这样子的一些推导的结论也会有争议。但当然就是修行的这些境界和这种深义地的这些，当然有从个人的修行以及学修学问上面也会有这个争论。所以为什么在佛法当中不断形成的过程当中，也会早期的像小乘佛教也形成对经的理解的不同而形成这种部派。所以那个上座部、大众部这些，然后分18部派，然后应该是从这些大众部里面逐渐分出来其他比较深刻的这种哲学系统内容。所以总的来说，有部经部唯识中观为主的，在大乘佛教里面主要学习的就是唯识中观的这个宗。在各个地方都有，在藏地基本上都是中观宗的见解，但在汉地还是有这种就是法相唯识呀，这种唯识的宗的这种比较怎么讲呢，也是很宗派力量很大。像玄奘法师应该他也是属于这种，以前阿底峡尊者的上师应该他也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这种中观宗的见解，他后来阿底峡尊者随中观的这种见解。金州法称大师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唯识宗的某一个派的一种的观点。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前面讲到现象当中的一些就直接能够见到的和经由分析经由修行能够证到的这些上面呢，就是那会产生这种的纷争嘛，就是能够有一些是大家共同能够认可共同能够了解的，就像佛法当中的某一些法门小密续的某一些或者大乘的某一些经教典呢，为什么小乘不承认，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啊，就是说有一些是早期的以及公开的，有一些是比较相对根器和这些成熟的因缘成熟不同的众生，佛以这种特别的这种因缘以特别的这种功德下，就是实现或者是教导给其他的这些众生乃至于非人等等。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其他的人小乘佛法的追随者呢，就是一般一言的很怎么讲呢，对着就是依照经典的，那大乘的话比较随理，就是道理上面讲的通比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纳兰陀寺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就是说经常采用这种佛法，佛陀讲的说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念结魔境，心受非为境，这种的方式说，即便是佛讲的你也要就是要了解到说佛讲的世俗和圣义地，有些深义地的这些部分当然是究竟的疗愈的，世俗地的部分呢有很多是这种方便的法，所以这个不会以这种文字来取它的意义。但是在小乘佛教里面基本上就是佛言即是真理这种的传统比较就是浓厚，所以说这种所以说就是说讲到说之前讲到就像无常啊这些法佛也讲到，那这样子就是说它算什么法，是像佛教道的无常，就是刹那无常的这个，那在世俗间来讲就是刹那无常一切就是说很细微的这些变化随着时序来做的变化呢，已经是最细微的，像上一次我们说无方分的粒子呀或者不可分割的时间这类，那应该这里就是究竟的。但是在这种就是大乘的或者是唯识宗的这些见解来讲，这些无常是指对明眼当中或者相对的世界当中因缘变化的显现呢，这些可以说是无常，但是这一切的变化又依赖于心，所以说 之前我们讲到说，科学的层次上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结论，说好像到底外界是怎么存在的，是不是说跟心完全没有关系，而就是这种以他自己的这种方式来运作的，还是说所谓的显现你怎么去觉知，这些跟你自己的这种特质有关系。所以这方面的引入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刹那的变化呢不是一个究竟的，所以它非一或者是异，就是也不是一一刹那到一第二刹那，就世俗当中这种刹那是可以就是认可可以安立的，但是说这个还乏呢，这种的见到这个层次还是不究竟。所以说就修行的人呢，瑜伽是他能够见到世俗的这个就是意思说世俗的相对的真理，也能够了解到究竟的真理，所以相对的当然可以许可在相对的层次上面。所以那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否认某一种的外在，就不是否认吧，就是说他的自信是不是空的，这个层次上了解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别人提出说这样是不是呢做功的也没有意义，因为都是自信空。这里面有提到说如幻的这种就是功的在境上是如幻的，所以以如幻的这种的能所去做如幻的业或者是如幻的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产生就是善的恶的这种方向，所以也是本质上面是如幻的。所以这个在很多观修啊忏罪啊这些方面都一直讲到说最根本上面要了解如幻，乃至于我们修一个法的时候都一直要强调说能够安住在无缘上面呢，就是空性上面呢，这些是把它作为核心的这种修行。所以说那又讲到说如果是说不生就是说并非实有的，那就是功德呀就众生呀这些应该不存在的，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是说因缘和合的时候呢，相对现象当中都能够产生，相对现象当中的事物呢都依赖因缘，所以因缘聚现象生，因缘灭现象灭。所以这个跟现象的生灭就是依赖现象的长依赖因缘的时间长短呢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它本质的虚幻来讲不会变化。所以说破折唯识宗的某一些观点，那就是否定，就是说那有一些现象很短可以理解是虚幻的，但是长久的那些呢是不是也是虚幻的，就看起来现为长比较长期的。所以说哪怕是你流转轮回很多很多长时间，无量劫或者是世以来你都有无始以来，但是它不能够否定其自性空无，这个层次它也不会变成实有。所以这个里面，然后那就是做功德，包括杀呀生啊，就是做福德呀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就像一个画一个图，然后再相互这种好像杀戮这样子的话，就是像拍电影一样，拍电影里面他没有真正的杀的动机，也没有真正的杀的行为，这是表演一个行为的话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过失。或者说有人以前讲到说电子游戏是有罪过的打死，那可能是因为就是有人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产生这种嗔恨心要杀死对方，虽然里面的是一些图像和电子的影像，但是还是会有这种负面的习气。但是纯粹是说并不是人在造作，它是自动的话那应该没有什么这个罪过这样子过失，除非是设计者当初设计的时候有险恶这种发心的话，那可能是个人上面有罪，但是里面的本身没有什么。所以所以说意思是说如果就是只要有动机，因为罪和恶这些善恶呢主要安立在动机上面，所以说如果虽然是如幻的心，如幻的镜像就是对镜，但是如果说是有这种的发心，有因为这样的因缘有这样子的话，就是产生的这个福和罪也是如幻的，但是是相对的来讲是有这个幻想这种的串习这种的就是因缘在，这样的果报也会成熟。所以说 就是讲到说到底现实和这些的一些关系，肉体的差别。说如果是就现实和现实的对境，这两个是不同的因缘而产生，虽然他们本质无自性上面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说因缘上面相对来讲不同的因缘，所以说就是通过咒语啊这一类的没有办法产生就是有情的这个心识啊，所以他心识呢依赖前一刻的这种心识的这种连续。所以说是如果不能升起这种这么叫身体的话，就是物质也有物质的因缘这种的，就是产生的。比如说我们以生命的有情众生来讲，既有物质的这个成分，又有心识的这个成分。所以说就是光靠物质的话，像石头里面不能直接蹦出来有情众生，或者是就直接靠黑土的话不能把一个人捏出来，不是有些宗教里面也有这种嘛，就是人是用什么什么就是捏出来的呀什么之类的，在佛法里面是不承认的。所以说这种的因缘也是因为种种的因缘，因缘非常的复杂，因缘讲清楚需要佛的智慧，就是甚至菩萨都讲不清楚细微的这种的因缘，但是说众因缘，诸多的因缘呢能够产生如诸多的这种幻化的这种显现，相对的这些显现。所以说而且不是一种的因缘能够升起一切，就意思是说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因缘，因为因缘是就是刹那间有诸多的就比如说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刹那间有很多很多细微和粗大的意识现前，然后就是从把它变成比较粗大的感受，再变成粗大的言语和行为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粗大，而且如果从就是色受相心识这些粗大的层面来讲，很细微的层面来讲，曾经有讲就是心识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细微的层次来讲非常复杂，或者说就是刹那间有诸多的这种的折射，心识的这个快慢啊，这些讲的时候也是一次说，就是曾经我们不是讲到说有一个科学家他是研究大脑脑神经结构的，就是这个人很有名，以前好像上过时代杂志上面说全球什么100个最有影响力的某一年，这种他也说就是心识的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可以超过心识的这个就是呈现的这个怎么讲呢，速度也好多样也好这些上面。所以说以前有一些人说人类什么宇宙中最复杂的是脑的结构还是怎么样讲的，但应该说如果心识应该是很复杂到脑意这是个依托而已应该。所以说就是说这种种种的这种事物呢呈现的时候不是依赖一种的因缘，都是有就是无数的影响力促成一件事情，像时间不是有一些生态学家什么蝴蝶效应啊，很多这种说的有，从这些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现象不是一个独立的，没有一个独立的现象自己实存的，成一自主的现象不存在，所有都依赖因缘。所以以前有这种比喻说一棵树，这好像说有经常见到的一个比喻，说这棵树或者一个人，其实讲到这种一件衣服吧，然后这个衣服好像是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毛线怎么样，它又追溯到这个毛线的毛的羊长在羊身上，羊吃这个日月的精华，这种种的四季的变化的水草用的这个这种植物，然后当然就是说也用这些成品呢推到这种批发商又进到厂子，这些又到农场，就类似的，就是你可以推很多，也就是好像宇宙万物都巧妙的在促成某一件事情的还发生，其中有一些元素不存在的话，这一件事情就没有办法出现。包括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因缘，有这个原生的父母或者是之类的，所以说， 就是说依赖一个种因缘产生一切，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然后这之后也讲到，就是圣意的这种涅槃和世俗的这种轮回，这两种就是是不是说佛也在轮回当中是显现的时候，这个应该怎么解释？那佛证悟菩提或者心利他这些有是不是有用吗？他本身说就是涅槃，但是这个呢可以解释，就是说因为大悲，因为智慧，就是菩萨也有这样讲的嘛，就是他就是因智慧故，就是不住轮回，因慈悲故不住涅槃。类似的，佛也有诸多的这种的圆满的成就和功德，而且我们去讲到涅槃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本身自性涅槃，一切众生的究竟这种不离这种的实相的这种的，就是究竟的涅槃，自性涅槃。然后又就是小乘佛法里面经常有余无余的涅槃，在大乘佛教里面讲这种无住的涅槃。这样讲的话，它是不是说在相对的层面不能显现，就圣意的意思。所以轮回的意思也不是说里面的所有轮回当中出现的都是凡夫，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无处不在，十方诸佛以各种就是方便善巧度化众生，当然菩提心菩提这些是非常有必要有用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总的来说，这里面讲的说如果因缘就是聚的时候呢，现象生所以说相对的世界分世俗轮回当中也是如此，就是说一切的这些现的相呢，都依赖因缘。所以我们上一次用了这个，就是佛陀讲这种缘起咒的时候，也就是念诵缘起咒的经常念诵的内容一样。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必发因缘尽，释迦沙门说一样，就是说一切的幻灭或者是罪业的消灭就是或者是贪嗔痴无明的这种消失，也要依赖因缘，因为依赖因缘而产生的这一切，然后最后呢缘尽的时候呢，这些法灭，就是或者是说应该产生的功德呢，因为因缘而促成。所以这样子，如果是因缘灭绝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世俗当中也不会生，就是途中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无本之木，什么没有因缘而产生，一切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的讲的一个内容，我把这个大体念一下。众缘聚合以虽幻亦当生，也云何因久住有情成实有。幻人心杀是无心无罪福，与有幻心者则生幻罪福。诸咒缘诸咒无情使不生幻如幻心，种种因缘生种种如幻物，一缘生一切，毕竟非此非有。圣意若涅槃，世俗悉轮回，则佛亦轮回，菩提心何用？菩提心何用的？诸愿若未灭，纵幻亦不灭。就这个是刚才，诸愿若断绝，俗众也不生。就是说幻化幻现的这个部分呢，并就是说不会因为幻化而不能够显现，就是只要有因缘的时候，幻化当中显现。所以因缘断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很实有的这些呢也不会产生的，因为它本质上面也是幻现。这个部分看一下，然后后面的这个呢，就是破除为失踪的，就是说心体实有这种的一些见解。 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就是总是执着某一个有存在真实，因为有没有安全感似的这种的心态，所以总是要抓住食物，哪怕是你就是稍稍就是磕一下绊一下都想抓住一个东西啊或者是就是怎么样，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依托呀，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救护呀，有可以什么东西食物可以抓住呀。这是为什么人喜欢哪要吃快死的时候都喜欢存东西啊，存这个认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需要不断的打电话呀，或者是反正只要是某一种的挣扎，某一种的就是感觉自己存在的一些东西上面呢，就是会就是消磨时间，有时候也至于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就不就是感觉到不安全或者没有欢喜心，所以其实这个所以前记得那个好像香港哪里的一些人去了加拿大，不是加拿大比较安静生活，然后不像香港可能那么忙碌和这种特别那种就是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人潮涌动，而且早出晚归这种的规律就特别的人特别忙，速度特别快。然后你到一个地方就是很规矩，甚至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西方的有些星期天都不开那些店呢，大家有一些乡下的地方去祈祷啊，或者是就是大家就是各自在屋里面不太出来啊，这样的一种。所以我这也是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他们我听说他们后来很多人就回去了香港，人说像加拿大好山好水好无聊，他们这种我觉得生命虚度生命。他们就是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喜欢有些时候忙碌啊，甚至有些人不是夫妻之间也没有吵架的话，好像就不是没有真感情嘛，还是没有这种摩擦的时候没有感觉相互的存在嘛，还是怎么样，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这个类似的在细微上面呢，人是喜欢有就是说有这种某一种真实的东西的存在，或者是物也好心事也好。如果说心和物呢都是幻化，没有自信，这样的很多人接受不了。这是为什么在印度呢，就是一度有这种比较怎么讲呢，思辨也好，或者是这种哲学比较发达的一些时期呢，就是人都是喜欢智慧，所以也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如果说就是不是那么认真去研思的这种文化和背景，这种环境不太成熟的地方，其实很难生这种大乘佛法的修行。所以说有一度兴起，但是你说哦，某一个神是实有的，就神是永远唯一的主宰，唯一的，那就大家服服帖帖的，就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神创造主创造一切万物，这样讲的话，很多人就怎么讲呢？很简单，其实不用想太多，就是这一个生命。就像以前有个人说，说基督教的一个人，他说哦，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一个生命呢，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别的。然后有一个小孩子就说，我觉得是我爸爸，不是上帝，就是他爸爸就是。他说你爸爸是上帝吗？小孩子就说、哦、我爸爸叫什么什么名字，他好像不是上帝吧。因为这种说的，当然这些都是说笑而已，但是说可以理解人有这种状态。所以说这里面的破为失踪的这些实有的这些观念。所以说镜上面就是说就是说本身迷乱的这个心识啊，或者说心识本身就是杂念丛生的这个心识中心，这个没有的话，那怎么产生这种对镜，就是这个里面做了一个就是向中观宗发问的这种意思，说如果心是不真的存在，或者是这种中动思考，我们可以现在马上能够知觉的，这个不是一个有一种实有的，或者是这个心是本身，我们说无自信也好，就 就是它不是真实存在，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投射怎么可以产生这种环境，因为它是二元的嘛，主客二元的。那中观宗的这个是说就是说如果说你唯识宗这种不承认有外境，外境为万法，就是心外无物这样子的话，那心识呢它又以什么样的这种对象或者对境来作为这个它的作用的这种产生，所以它是一个反问来解决它的问题的一个做法。所以说这就唯识宗的这个回答里面呢，一般它是一这种辩难式的问答式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说心不真正的不需要只是只实有的这种的外境，它是说心在投射的这种心自己给自己投射类似于外境一样，其实不是真正的一个外境。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实有的心体产生这种投射式的这种对境。所以这个呢就是反驳的时候也讲了说，如果是心是这样子，就是自己给自己做一种的投射，把它就变成一个类似于心上的主客的分别这样子呢，就是那到底是哪一个见哪一个，就是你这样的安立这种的观念的话，到底哪一个在作为客体呢？那至于说是不是主客都是心而已，那主客都那就是刹那间的念头产生的时候，才你那应该怎么说这个二元心态上面的，或者是主观上的二元怎么去解释？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因果的关系，因为心识的产生是相对的世界当中，一切都是随着时序而产生的，所以那应该追溯前意识前面的心吗？还是后面的心？或者是他们怎么按同时应该建立在这上面，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一种否定的这种说辞。所以说这同时呢也用了这个经典佛陀也讲到，就是心不能见就是心不自见心，就是自己的心不被自己所这种见到，或者是心不自见性，就是这么一个所以用了另外一个例子，说就像刀，就是刀不能割自己的这种刀刃，就是刀锋呢不能割自己的刀刃刀就刀刃和这种一样，所以这个用指头呀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比喻，说在粗大的层面上呢，我们想我们不是在想自己的心里面呢这不是那就是已经是在心用心来去想自己的心思嘛。但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是从很细微的角度去看到底信念的这种产生的时候，按照唯识宗安立的这种的观点说实有的心，那这样子的时候怎么去安立这种他所说学说的这种的观点，这个是不是成立？所以这个上面呢唯识宗做这种的进一步的辩解，说如同灯火一样，就是灯火点亮的时候呢，它既能够照见外物，又能够就是自己成名的这种呈现，所以自己成名的这个部分呢这种的力量好像就是产生在外境上面，也能够看到外面发亮或者是被光所照到，所以说以这种的灯的比喻这个是就是从理上面前面用玉上面用金来破的这种，然后在这个里面的做灯的比喻，那这个上面主要是就是说做这种的，但是这个也是一般的，如果你粗大的简单的想的话，心如灯自明明就是照见其他物，这样子也可以想得到，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用这种哲学的思辨来讲的话，又有一些地方说不过去，就是灯火非自明，灯其实说就是灯光的光本身而言的话，它因为没有什么，就是我们说到光的时候和阴和暗的这种光和暗是相对而产生的，如果没有暗的话也不存在什么光这个东西， 所以说光照啊这样子的时候是跟就是暗的部分的浅出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被光照到的一个概念。所以暗本身不存在的话，就说光怎么去安立。所以类似的说说灯光灯火自明这个并没有被暗所遮蔽，所以它不成为就是照到的这个概念。所以那这时候呢也就用了其他的一些例子，说现实的这种层面上面呢，就是用水晶和这种琉璃，青琉璃，蓝色的琉璃来做比喻，说像水晶呢需要以其他的颜色照就是放在水晶下面，或者是太阳照在水晶上面呢，就有折射很多颜色，但是因为它依赖外面的这个因缘。但青金石或者是像那个蓝琉璃这一类的话，它就是本身就是这样的特质，就是所以它不依赖其他的布啊，你黄布放在蓝琉璃旁边也不会，它也变成不会变黄。所以意思说心有自信的这个层次，用这种的比喻来比喻。所以说但是这个也是被反驳的，就是意思说事物没有就是恒常不变的，就是自始存在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包括连琉璃也好什么东西变的时候，它从开始就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自性恒常的，它也有就是有形成的过程。所以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肯定就是做很就是这种高热的加温的话，它也会变嘛。但虽然我们不是在真正在做说这个食物，但是用这个食物在做比喻的这个比喻和实际的这种所指的这个事情呢，好像就不能够说明问题，就从这个角度来破。所以说这样子呢，就是说唯识宗的这种的观念，说好像不依赖，就是不依赖他缘而自由的这种的心，心体或者是自就是实有的这个心，这个上面呢，做了一些破折。所以我看啊，这后面的部分，幻境飞行，对，我就之前的这个部分，可能需要念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先把这个说完以后再一起用，这样好一点。所以后面紧接着呢，就是讲到说包括这个用灯的做比喻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用青金石连琉璃，就琉璃做的这个比喻，这个部分呢就是没有办法去说的这个情况下，而且进一步讲到说，所以说自性本自明，就这个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到自证分的这个部分，就是如此能够自证自明自觉自知的这种特质有的话，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意识在就是细微处呢，就是有哪一个意识知道他的这种自知自明这种的哪一个意识而产生这种 自行本名的这种。所以说其实是一旦说到石油的时候都会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说就是自他是所谓的这个心识产生的对境，他们都不能够见到我们所就是在唯识宗里面承认的这种就是心体。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没有办法说具体用这个怎么讲，就是识若皆不见则明或不明，就是如果心识并不是这样呈现，就是石油的这种呈现这样子呢，就是不论它能够投射或者是不能够投射，就是能够明或者是不明，那这样子的这种的说法呢并不成立，是在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呢，这里讲到的是自心本自明，由何识之耶？然后之后它是一个辩驳的一个过程，就是中观众的一些见解里面讲到的，就是说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之前说如同这个石女不存在的情况下说他的这个具体的这些好像类似于存在式的这些故事呢没有任何必要，所以说它是一个反驳的一个过程，就是明和不明或者心识是不是自体，就是本自明自心自心呢就是本自明了，或者是这些上面呢，或者是本自不明了，就是对心有没有就是完整的这种明澈的这种的心了解或者不了解，这个上面呢就是做进一步的一个澄清。所以说寓意的这个破斥，这个比喻的上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念一下这个部分啊。灯火非自明，暗不自蔽故，因为这个好像是跟这个有点不一样用的词儿。这个若为如灯火，如实自明自身。灯火非自明，其无暗蔽故。如今轻依他，勿轻不依他，亦是如是亦见亦得见。失意不依他。非与非轻信，而自成轻信，若为知了之，故说灯能明。自信本自明，由何识之耶？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若识皆不见，则明或不明，犹如识失昧，说彼亦无益。该是这个地方。这个计算有点长，就是放在这上面看一下。 哦，就是这个部分。所以用灯的这个比喻的部分，就是心能了知，那灯火自明，就是说灯像灯自明一样，这个部分呢，就是之前已经说了，依赖心识来了解确认。如果说所谓的心能够自明自知，或者是自明自心。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如果说自证分的这个程度来讲，如果一个事情没有成立的时候，不成为这种因缘果报的这种相续联系，就是不能成为。如果还没有尚未就是成立的这个现象呢，不成为就是产生果的这个因。所以说，自证自明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没有必要依赖其他的因缘。如果要依赖其他的因缘，这个其他的法呢，就是说，这一个如果依赖前一刻的意识，或者是这样子，这个自证自明的这个心呢，那这样子的话，它也这个前面的心又有依赖之前的心，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无穷尽的这种的依存的这个现象。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就是。就自知自明，就是完全靠就是当下那一刻的这种实有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跟刚才讲到的就是因果关系在细微上面的一些讨论有关系，就是说前世灭，然后后世生这样子的时候，这两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也有这种必然的联系吗？还是他们是就是这种间断很难再进一步做联系，做一个连接？所以从这个部分呢讲到说，就是心不曾被见到，所以心不曾被见到的话，就是心能自知呀，或者不能自知呀，这些讨论呢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是刚才的那一个句子。因为我看到释释法师的这个翻译呢，就是可以有些地方有一样，有些不一样的两个版本，所以可能是有一些是后面做了一些修订，所以就是说有一些长的时候都不知道哪一句是哪一句，前面我只看一个，然后另一个字就是在我 iPad 上面有时候需要把它就对应起来，然后看一下两个是不是一样。这个部分。然后之后的这个就是一个理的这个上面的一个讨论。主要是破这个实有的这种自证分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唯识宗再一次说到一个内容，就是说心识呢如果不实有的话，它怎么能够意念过去的久远的一些事情如此就是寥寥明明非常明清清楚楚的这种的能够记得。如果心不是依赖自己的为名为知的这种的能力，或者自觉自知的这种能力量的话，就是他怎么能够一直过去的这种的经验。这个上面也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呢虽然我们会想到某一种的场景呢，发生的某一个事情呢，或者是说乃至于不一定是外境，可能是心识内在的，我也曾经想过某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去做，但是我想过。那这个的对境在哪里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实物的对境，但是说因为你记得一个时间地点，或者是说当时的环境，或者这种参考的是存在的。所以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容易相互让你想起来有什么样的一种的心念，就是导致某一些心思或者某一些计划某一种的事情。所以这个呢 就一般乍一想的时候，因为这个都是这样子，乍一看的时候，某一种说法是对的，或者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以相应的方式来破，就说，因为心没有投射的境，这样子就是主要依靠记忆的话，主要是依靠这个镜像，乃至于我们所说的肉体有肉体的身体的这种依存的对境，身心对境也有身心的这个对境。所以说这个就是反过来，中观宗用了一个比喻，说像水鼠或者是这些呢，在特定的季节，冬天咬到的话，夏天会发作毒药的时候，会想到当时是这个毒鼠药咬到手的。所以用这种的例子来说破这种的，就是光靠心就成立这种自证分的这种的说法。然后之后的这个呢，就是又是一个，就是靠神通有种种的这种的神通的人呢，因为修习就是有成就的人，或者是你就是在就是不需要很就是像佛呀就菩萨这种的大成就，但是你如果修一定的这种境界的三摩地的那这个基质的这种修行，那也会就是产生这种就是天眼通啊，天耳通啊，宿命通啊，他心通啊，就这种的神足通，这些都能够产生。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说就是如果有他心通，或者是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的人和场景，或者他们在想什么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说那这样子，心既然有这种的能力的话，那是不是说心看自己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说心自明自知应该是很自然的。如果连自明自知都没有的话，就像光一样，你连自己都照不到的话，你怎么能够照到就万物呢？就是万物能照到是因为你有这种的自明自知的，就是这个光一样。所以心死心也是如此。这个方面的一种辩驳呢，就是当然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知道说心有他心通的话，这个例子故事说这种的举例子本身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说既有佛法的修行是知道，就像很多普通人都有一些做梦的一些经验，说心心相印跟某一个人，然后想到某一个人，刚好那个人的电话就来了，因为好久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这个人。但或者说你在梦境当中就是真实的梦到这一什么什么事情的发生，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真的就是跟这个梦一样一五一十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发生。或者是梦境里面见到一个故人，好久没有见面，今天来了，那正好那个人今天也到了，跟你就是见面了，或者是街上碰到了，这种事情应该是很多人都经历过。所以说这样讲的话，这种他心通或者这些可能就是以此类推也能接受。这点但是不是就是说佛理上面来讲当然有这些。当然另外一个中观宗的反驳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说过去讲到的一种就是药炼就的一些药，然后擦在眼上面眼皮上面呢，就是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藏的一些东西啊，包括瓶子里面有什么装有什么东西啊，就这种的能看到。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就跟这个例子一样，靠眼药而就是达到的这个并不是眼睛就是天然的特质一样，就是靠这种就是心能够有神通啊，这样的也是有修正的这种，或者是有特定的因缘而产生。所以他就是一种否定这种新的这种自明自知的这种力量。但是如果是说现在好像大家都很少见到有一个人拿着这种的能够擦在眼睛上面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的这个来讲的话，那这种的反驳是不是很有力量也就不好说了。所以这个就是义持的部分和就是他心通的部分。若无自证分，心是怎意念？心境相连故，能知如独属。心通原见他，禁锢心自明。 然徒练旧药，见贫不见药。就是心眼睛呢，就是很近，而看不到自己的，就眼皮上擦的这个药，就跟这个意思说，虽然有他心通也是承认的，但是说，并不是因为就是，心有这种自振分、自明、自知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这种的一种，就是说辞。然后之后的就是说，没有自证分，不是心自知自明也能够觉知的这些部分，讲到说，从中观宗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见闻觉知，能够眼而见而闻这些，能够心能够知道的觉知的这些呢，并不是在这里主要遮止的，不是这些，其实这世俗地上面的这些很难被遮止。就是如果我们就世俗谈世俗的话，你如何遮止这些世俗？所以说，就是并不是在否定这一切，而是说，因为有只有只要一旦是不论是境也好，就现象也好，或者是心的现象，或者是心外投射的现象，心外的这种物质现象，那这些呢，如果一旦产生执着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痛苦，导致痛苦的因知实有，所以又讲说，一切实有，就是一切知识，凡所有的这种相呢，就是说既有正见，就是既有所执着，既非正见，就这意思。所以说，如果有这种执着，是一切执着呢痛苦的因。所以中观宗的这个目的呢，是说，就是主要是这个它的这个最后的效果，或者是说执着实有的这个过患过失，从这个角度来就要讲的。所以说，然后就是说外在的事物呢，并非就是说独立于心而存在的，但是同时呢，它并不跟心一样，就是说这种的说法。然后这个呢，又中观宗又提出另外的一些批评，或者是这种的说法。就如果他们两个就是说是实有的，心是实有的，那境就是所讲的境是虚幻的，这种的说辞呢，就是怎么去成立？如果心境呢，就是心是如果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话，心和境就是说境不存在，心外无物，那这个怎么解释？就一个是这个，如果一个是心实存的话，他们两个就是如果哪里有不同，就是就是心和这种境，就外境和心的这种差别在哪里？如果说是实有，就是从心上面实有来讲，心和境怎么可能不是不同的？他们是应该是相同。如果你否认心与境是不同，那怎么可能是实有的？所以或者是说，若认为心和境是相同的，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就是因为在否定境嘛，说实有的时候要从就是境不实有的这个来找出它的矛盾。如果说境虚幻的时候，再说相同的话，那心也应该是虚幻的。从这个角度来，就是破斥的一种的观念。所以说，幻境这个对境呢，这个不是实有的。所以心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是中观宗的这种的见解，说一切现象包括心能做所做，就是心和心灵的这种投射的对境的现象呢，这些都是如此幻化无自心。然后之后的是说 所以说这个中观宗的见解说就是心和外境呢都是并非实有的入幻的，就是这两个都是一样的，这样讲的时候呢，唯识宗的提出的这观点是说轮回意识需要轮回的这些现象嘛，就是说包括轮回本身这些呢如果不依赖这个实有的话，它就是如虚空，它怎么可能去这种显现为轮回，而且在这个当中呢就好像类似于真实的虚幻，真实的这种存在。所以这个呢就是做了一个回应，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是心是实有的，现实现象是无实的，从中观宗的角度来讲，去扩持唯识宗的这个观念说，那这样一个有一个无，或者是就是说左不存在右不存在一样，就是他们怎么产生作用，就是怎么产生心和心二元的这个意，就是一元无实一个实有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就是产生作用。所以说如果不能产生作用的话，就是说不需要依赖二元，那心是不是变成独一的这种实体，就超越了二元，并不是不存也不存在所谓的一，如果一存在呢，就二也存在，左存在右也存在，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了解，所以这种的所主张的一些观念呢并不具意义。所以说如果是说这已经超越了二元的话，就是说已经成佛了，就不需要，就是不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度化呀，或者是轮回的陷阱啊、痛苦啊之类的，因为他本身心本身超越了这种难取索取这种的状态，那就是说已经成为了成圆满的这种佛。所以我们讲到佛的时候，就是所知障、烦恼障、习气障这种断灭这种过程，所以真正的究竟法身，那这样子的时候并没有就是二元分别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在这里面呢，用这种的例子用这个来说轮回，如果是说幻境显现的这些像心和像呢，心和心灵的现象都是一样是如幻的，但是唯识宗的观念里面认为，就是如果一个或者是它存在，如果它不是实有的话，就完全是完空虚空，就是类似于就是虚无主义的这种的观念，否则就成为虚无主义的这种论点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某一种依据实法而存在，因为实和无实不能够虚幻，就是存在和不存在不能就是直接相应产生任何现象，所谓的依法存在另一个对境，就这个里面讲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物当中说一个存在不存在，而是说主客二元的这个层次上面，一个不存在另外一个怎么能够安立，所以就这样的。如果说这时候还有所谓的这种怎么讲呢，讲到还有这种的心不依于二元的这种的，那就是真的法身一样，就是成佛这种状态。那这样子呢，唯识宗所建立这个宗来就寻求解脱道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从中观宗的角度来讲，用这种的方式来破持。然后呢之后就是唯识宗用一个辩难的方式对中观宗做一些发难，对发难的这个延续，因为我们的寄诵呢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寄诵。就是说虽然能够知道现象如幻但是说这仅仅是知道现象如幻怎么能断除烦恼呢，就像说魔术师变换出各种的景象，而有时候就是魔术师也有一些例子就讲到说魔术师本身不会被他所变现的这种现象所迷惑，但是这个例子里面呢又就是说魔术师变换出这种的就是妙色美女或者这样子，然后他也产生贪恋的心， 所以这是这个例子里面讲到的是魔术师被迷惑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答案当然就是说对于空并不是说因为知道现象如幻的这种呢就是不能断烦恼，不是这个意思。现知道了解现象如幻的这种串习的程度不一样，证的程度不一样，知和证，或者说我们就是讲到说就是一个人修道成熟的程度的差别，然后获得解脱的这个心令心成熟令相心解脱的这个过程呢，就执着不断串习的时候呢如幻呢那烦恼也会减少，最后不能断除。所以但是这是后面的这个内容。那我们简单就到这里，然后祝大家呢就是一切吉祥，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诸位也可以发微信啊这些给我，赐福为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晚安，扎西德勒。